我们昨天跟各位简单的一个导言，在感恩圣事里面发生了什么，基本上就是耶稣在我们当中。我们今天开始介绍感恩圣事的来源，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耶稣跟门徒们所一起享用的最后晚餐。我们如果读福音，大概马上就可以有一个印象，耶稣很喜欢跟人一起吃饭。用餐或者是宴会，在耶稣的生命里面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共荣的记号。那特别跟当时的犹太人不同的是，耶稣常常和人们眼中所谓的公开的罪人一起用餐，就是税吏、罪妇或者别的犯罪的人，而且往往是刻意的，故意这么做。法利赛人或者宗教领袖非常厌恶这个情况，因为他们明白一起用餐不是一个随便的事，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一起用餐是一个重要的记号，表达这一群人彼此相属，一起形成一个共荣的团体。我们今天随便的呼朋引伴就吃一顿那是不一样的那时候要跟别人一起吃饭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用餐是形成一个共荣的团体，但是耶稣跟罪人一起吃饭被法利赛人看为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当时的思想是和罪人一起用餐就表示赞成他们的作为，好，这是同意了。对我们而言，耶稣的行动其实是显示他主张要借此让人看见天主的宽恕。不过对当时的宗教领袖却认为耶稣这么做好像是他主张这些人们眼中公开的罪人的生活方式是对的，这很大的差别。耶稣没有认为他们对，只是耶稣跟法利赛人的不同点是他表达这些人是天主愿意宽恕的。换句话说，耶稣提供了一个恩宠的机会让人接近天主。耶稣邀请人一起用餐其实是实践了他所宣讲的，你们悔改，因为天国临近了，天主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不是同意我们的罪，而是愿意让我们悔改得到他的宽赦。耶稣的宣讲跟若翰有一个根本的不同，一方面他们都宣讲天国的临近，不过若翰呢谈的是审判，而耶稣呢他强调的是天父的宽恕。即将来临的天国在耶稣的口中是给人一个机会，经由天主的走进，让人彻底的离开罪恶。这个机会呢是天主给每一个人的，没有人被排除在外，连人们眼中的罪人、公开的罪人、罪大恶极的人，我们说的罪大恶极都不例外。所以耶稣他不避开任何可以跟这些人相处的机会，耶稣不判断他们，他只愿意透过他跟他们的接近，让这些人也经验到天主的接近，而体验到他们需要悔改，并因此得到宽恕。不过，要让这个机会成为事实，要让这一个宴会真正成为共荣，先决条件是悔改。 悔改是自发的，不能强迫的。耶稣绝对不赞成罪恶，他却愿意给一切罪人打开悔改的道路，让人得到宽恕的道路，帮助人找到一条通往天主的路。所以他不判断人，但是他从来就不轻忽任何罪恶、任何过错，以及罪恶和过错会产生的影响。耶稣讲的比喻就常常包含这一个面向，要表达宴会是天主和人达到圆满共荣的记号。我们在福音中看到非常多啊关于天国的宴席的比喻，它最终都是要说的就是天主跟人在一起，而且不只是如此，更是天主和人间完全的共荣。天主跟人共荣，也让所有参与这一个宴会的人彼此共荣。我们也看见耶稣好几次在用餐的时候，同时有法利赛人以及公开的罪人。他本来是希望这一个天国的图像能够透过这样的宴会，在现在就成为一个记号或者一个开端。不过很遗憾，法利赛人不了解。那耶稣跟门徒们一起用餐，就更是强烈的表达这一个特质，表达耶稣跟他们的共荣。我们知道在最后晚餐当中，根据若望福音的记载，是耶稣愿意爱他们爱到底所做的事情，爱到底。所以在这个脉络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啊，真正重要的是要让天主和人形成共荣，要让信仰团体的成员彼此共荣，那么每一个人都必须先跟耶稣联系在一起，先跟耶稣共荣。没有耶稣，或者想绕过他，就没有罪过的赦免，就没有圆满的共荣。所以耶稣跟罪人一起用餐，因此要提供给他们恩宠，让他们悔改。但是这不是说单纯的外在跟他一起吃个饭而已，不是的。耶稣向我们的宣讲至关重要，和耶稣相遇不是一个偶发的事件，不是一个表面的一起吃个饭，而是真正的接受这个人，接受他是神，接受天主在他身上要赏给我们的恩宠。所以耶稣邀请我们，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形成共荣的团体，在这个共荣的团体当中，我们就接受到天主亲自来到我们当中。在耶稣内，在耶稣身上，天主就像那个牧人寻找遗失的羊，天主就像那一个妇女寻找失去的达玛，天主就像那个父亲接待死而复生、失而复得的浪子，也接待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长子。所以在耶稣内，天主的国已经来临。所以和耶稣共荣就是和天主共荣，至少和耶稣共荣就是跟天主共荣的开始。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真正跟天主在一起，也能够真正生活在天国。那么人和人之间就借着跟耶稣共荣，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彼此接纳。没有天主，如果只有我们，只有你跟我，我们大概只有各种不同的自以为的义、自以为的善，我自己所想出的判断。我们唯有跟耶稣在一起，接受他的引导， 才能够真正的跟天主和好，能够彼此和好，能够一起坐在一个餐桌上吃饭。耶稣邀请我们，他邀请我们一起用餐，是让我们清楚的了解他自己是天主和人，人和人之间共融的中介，谁也不能跳过他，不能绕过他。在最后晚餐里面，耶稣他自己解释了什么意思，他说他的死亡是给以色列人，给一切人赎罪的。就是我们前面所谈的用餐的意义，那么耶稣被天父派遣到以色列来跟人一起用餐，就是跟人要共融了。那么问题是，以色列人有没有接受耶稣带来的这个机会？我们从圣经啊，从新约，我们知道答案，没有，或者说绝大部分的人没有。犹太人不但拒绝耶稣的讯息，而且把他交给罗马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很明显的，犹太人错过了这个恩宠的机会。但是这是不是只是以色列人错过了呢？或者其中还有发生更多事情呢？新约的作者告诉我们，耶稣很清楚地意识到他自己被派遣到以色列来，但是呢，他的生命，他的宣讲，他的恩典是普世性的，是超越一切界限的，特别超越民族跟民族的界限的。所以耶稣跟传统的犹太教师非常不同，他不再区分犹太人和外邦人，或者以色列人和其他民族。虽然他进入时空里面，就受到时空的限制，直接被派遣到以色列人面前，但是对他而言，这些他所降临在他们当中的犹太人是一个代表，表达天主所创造的一切的人。用旧约的话啊，以色列人是天主的长子，别的人都是天主的孩子，以色列只是在时间上，在天主特别的拣选上先成了长子，他们是代表的，代表一切人。所以耶稣的福音就传达了这个讯息，天主愿意宽恕犹太人，更是天主愿意宽恕普世的人，并不只限在这个犹太民族之内。所以很清楚，我们在马窦福音的三宗圣训，就征服八端，谈到什么人是有福的，神贫的人，哀痛的人，饥渴慕义的人，这些话没有国籍的，没有种族的，任何人，任何人如果知道自己在天主前一无所有，任何人能够真正的与忧者同忧，与乐者同乐，任何人如果可以真正的饥渴慕义，他就是有福的。所以耶稣当他表达了爱天主爱人这个最大的诫命时，也是一样的，毫无限制的。就算犹太人挑战谁是我的近人，耶稣答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讲的这个著名的善心的撒玛利亚人比喻里面就很清楚了，在犹太人眼中所瞧不起的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却是真正实践了天主爱人诫命的人。在这个撒玛利亚的比喻里面，他告诉我们的问题不再是谁是我的近人，而是我是谁的近人。天主派遣耶稣走向人，我们接受这个耶稣走近的人，我们也像耶稣一样走近一切人。 我们在先知的传统就看得非常清楚啊，耶稣知道他是带来天主讯息的，而且先知们都相信这是最后的先知，耶稣是最大的先知，他包含天主讯息的一切，所以耶稣的宣讲的对象当然首先是以色列人，但是呢却不是只为以色列人自己，而是为他们所代表的一切人。所以当以色列人拒绝耶稣的福音的时候，把他交给罗马人钉死，他们也是一个象征的意义，并不仅是以色列人拒绝天主。如果我们够诚实，我们想的稍微深刻一点，是整个人类都拒绝天主，一切人都不愿意接受天主所赏赐的恩宠，所以整个人类不但不肯接受天主的宽恕，反而彻底的把这个恩宠的礼物打烂掉。所以新约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是整个人性的悲剧。天主在耶稣内提供的恩宠，竟然遭到人顽抗的拒绝，所以人自己拒绝了天主的恩宠。所以人类最根本的过失，倒不是过去犯的罪，也不是我今天犯的罪，而是耶稣已经以自己的生命为这个罪做了赎价，并且宣告天主愿意宽恕，但是人不接受，人不愿意接受宽恕，人不愿意得到释放，人拒绝天主最后一次的邀请。所以耶稣的死亡产生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如果以色列代表一切人拒绝了天主的恩宠，那么耶稣来，他来传递的讯息，他带来的天主的救恩，是不是还有效？是不是已经被删除，完全无效了？不是因为天主不再宽恕，而是因为人不肯接受。耶稣大概也会问自己这个问题的，看到人这样的不肯接受，可能这个时刻耶稣更会呼号吧，觉得天主舍弃了他，就他在自己快接近他的生命的结束的时候呢，他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的。他发现了除了很少数几个例外的人，世上几乎没有人接受他，那他怎么样自己回答这些问题呢？我们当然可以想象，如果是人的话，可能就愤怒，算了吧，我就离人远去吧。他是否在怀疑中绝望？他是否在这么的一个哀伤的情境当中决定放弃一切？我们知道，我们上面所说的可能性都不是耶稣的答复。他的答复是惊人的，他在生命当中最后主动做的一件事，大概就是跟门徒一起吃饭，最后晚餐。所以耶稣他看见了他跟对手，一切反对他的人，犹太人、罗马兵，他们越来越近，就来逮捕他。他知道他们来是希望抓住他，然后把一切的愤恨在他身上发泄，非把他处死不可。他清楚的，他清楚他如果坚持他的讯息，坚持天主指示道路一直往前走，这是必然的后果。所以他是带着这样的确信， 意识到自己的死亡的时刻，他和他最亲近的门徒一起举行晚餐，一起吃饭。这个宴会跟过去的所有的宴会不同，耶稣过去跟一切人，特别跟罪人一起用餐，是要显示天主的恩宠，显示天主愿意提供恩宠。那现在呢，这个最后晚餐呢，是他和最亲近的朋友门徒和多年一起跟随他的人一起用餐，说借着这一个晚餐，他向他们保证，即使他死，他的爱依然存在。所以在以色列决定要杀害他的背景之下，他可以说用尽全力吧，要解释他的命运，要说明他从天父所得到的派遣。我们大概感到震惊的是，犹达斯也参加这个晚餐。这个事实并不相反最后晚餐的特质，反而更凸显，因为这正是新约所愿意表达的。耶稣和门徒一起举行最后晚餐时，也反而成为犹达斯采取决定性行动的时刻。我们可以相信，本来是耶稣愿意提供给他最后一次最关键性的机会，但是他还是选择了拒绝。路望福音的描写很惊人，各位读一下路望福音十三章，那个晚餐里面，耶稣沾了一块饼给犹大师，犹大师一吃那一片饼，立刻就出去，那时正是黑夜。这个倒不单单是因为是晚上，这是罪恶的黑夜，这是企图把光明遮蔽的黑夜。犹大师是一个强大的象征，它代表的一切从根本拒绝爱的恩赐的人，它代表那些自己拒绝光明愿意进入黑夜的人。我们还是要问，即使如此，耶稣还是完成了这个晚餐，我们就更要注意他是如何完成的。他拿起一个饼，他们习惯的食物，说你们大家拿去吃，这就是我的身体，将为众人而交出去。所以这是耶稣说明了他死亡的意义，死亡已经很接近了，他有意识的，不是无奈的，他很有意识的走向这个死亡，他把饼擘开给门徒们，就象征了他把这个生命给了门徒们，也给了一切人。在这样的一个主要的用餐的过程结束之后呢，耶稣拿起杯来，按照犹太的逾越节晚餐，这第三杯了，最后一杯，所谓的祝福之杯。耶稣他说了，我再不喝这葡萄汁了，直到在天国里喝新酒那一天。然后呢，他把这个杯给门徒们说，你们大家拿去喝，这是我的血，为众人而洒的。这一切我们必须在耶稣的生活背景去了解，这是我们前面所提的问题，到底天主的救恩，耶稣的行动还有没有效？犹太人拒绝了耶稣，拒绝了天主的宽恕，是不是天主宽恕的意愿就完全失败？答案不是。耶稣在最后晚餐里面，他用行动回答，这一切没有失效。因为呢，他以自己的死亡再一次代替人， 啊，这是圣经里为了你们那个为了那个格式所表达的。他再一次把人类最深的最后的罪恶他担负在自己身上，透过死亡他把这些罪恶除去。所以耶稣透过这个行动，他是要说明，就好像饼被擘开了递给门徒们，像杯也被递给门徒们一样，那他的生命也在死亡中就为了众人被交出，被撕开，被倒空。他把以色列人的罪，把那些定死他的人的罪都拿在他自己的心中。他站在天主，在他的父面前，是这个人，这个人代表的一切人站在天主面前，他完全的跟人认同合一，他跟人没有界限，他是真正的人，他甚至在一切人都拒绝他的时刻，他愿意代表一切人。所以他是再一次接纳人最深的罪恶，然后担负起来。我们当然想起伊撒伊亚先知书里面那个上主受苦的仆人，耶稣就像那一个上主受苦的仆人，把自己的生命当作人类罪恶的赎价放在天主前，像是求天主了。看着他，看着耶稣的这么意愿，让天主也愿意坚持永不收回天父的慈爱跟宽恕。所以我们了解一个真理，耶稣带来天主的宽恕，即使在面临死亡的时候，这个宽恕的讯息也没有界限，要传给一切人。不，另一方面，这个宽恕在耶稣身上的确是实现的，但另一方面是他还是不强迫人，人还是有自由接受或不接受。所以连天主也不放弃他创造人最根本的爱，给了人自由。所以人必须自己悔改，人必须自己真的愿意在天主前伸开双手，接纳耶稣死亡所带给我们的恩宠。我们一直要问的是，我是不是愿意了，愿意接受天主的宽恕，愿意让自己从罪恶中得到释放，或者我还是坚持不要。我自己得反省，我自己得回答，而且是不断的批判，我以为的愿意真的愿意吗？所以现在这个问题很清楚，不是一个外在的问题了，不是一个耶稣发出的问题了，而是耶稣放在我们心内，我们内心感受到的，来自内在的，跟我自己的命运相关的问题。因为在耶稣的死亡中，一个人的死亡和另一个人的死亡之间的界限就被取消了，意思是耶稣为我们死了。那我们本来真正的死亡是因着罪恶跟天主绝对的没有关系，但是现在呢，耶稣的死亡希望救我们从这个永远的死亡当中脱离，他愿意我们能够脱离这一个罪恶的最终结局，而进入恩宠的最终结局。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了性命，意思是他代替我们的罪为我们而死，目的是要让我们脱离这个永远的死。他用饼，擘开的饼，用杯，他倾流的血，分给门徒们，要递给我们。现在在我们的眼前，我们朝拜他， 我们得每一个人不断地回应他，在我们朝拜身体的时刻，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回应天主，回应耶稣，我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白白赏赐的恩典。